《隋唐演义》续集第四回，三公子裴元庆大战武王杨方。杨方啊，真不是裴元庆的对手。一则裴元庆年轻，力猛锤沉，招数惊奇；二一则杨方老了，您别忘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不服老不行。说我这会儿还年轻，我随着杨林征南陈灭北齐，我是一员虎将。现在时过境迁了，70来岁的人了，再想在阵前冲杀，跟年轻人比的一块差一大截啊。因此杨方一伸手，刀被锤崩飞了，拨马便走。裴元庆是紧追不舍，得理不让人，无丢一锤就砸起来了。还得说杨方经验丰富，双手抱着脑袋，使了个虎抱头，把凳一甩，咕噜啪，从马上摔地上去了。这下躲得挺漂亮。裴三公子这一锤没砸着人，砸到马屁股上，咔吧一声把后腿砸折了。说腿折了马能死吗？分轻重，这下砸得太重了，三叉骨给打碎了，那马还活个什么劲儿，躺到地上哀鸣不止。单说杨义臣手下的大将杨天宝、杨天亮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，两个人保护杨方啊，一看叔叔落马了，两个人就急了，拍马舞刀是夹攻裴元庆。呆，裴元庆羞得猖狂，我弟兄到了，招刀招刀，唰唰，两柄大刀砍下来了。裴元庆那什么人物，能在乎这个吗？使了个左右插花，大锤往左右一扬，开呀开呀，烫呀！虽然没把刀崩飞，把两个人震的是膀臂酸麻呀。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，被裴元庆一锤一个砸了个脑浆崩裂，五段金舌。二将的死尸在于马下，可就这么一功夫呢，就救了杨方了。有人过来赶紧给他换马，保护了杨义臣是逃离东山口。裴元庆把大锤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冲。再看瓦岗军，人赛猛虎，马赛欢龙，呐喊一声冲啊冲啊！一鼓作气占领东山口，把一字长蛇阵的阵头给消灭了，就好像那蛇似的把脑袋给剁下来了。裴三公子命父亲和俩哥哥守把东山口，他率领5000多人杀奔中央无极图。这按照罗成的率令行事啊，他这成功了，咱暂且先不说，话分两头说。大帅秦琼，秦叔宝奉令攻打西山口，也就是打一字长蛇阵的阵尾，他带着江松、江焕手下的部将早就埋伏好了。二爷的心里他也着急呀、啊，深恐侯军机有误，因此在黄骠马上一个劲儿的着急。好不容易盼到三更天，当啷一声信炮一响，秦二爷这心里开了两扇门，就知道侯军机得了手，占领着中央无极图指挥台。秦琼一高兴，把虎头枪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啊，弟兄们随着我冲啊冲啊！ 就来到西山口啊。单说守卫西山口的非是旁人，正是靠山王杨林。杨林带着12家太保5万精兵在此坐镇。单说老杨林呢、这些日子是寝食不安，他也不白给，他估摸着瓦岗山轻易不打一字长蛇阵，肯定是想办法的。他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他请人去了？能请谁？谁能破得了一字长蛇阵？哎，后来一想啊，我这是多虑了。你想，这一字长蛇阵，阵胆是双枪大将老王爷丁彦平，阵头是武王杨芳，阵尾由本王守把，统兵35万，你能破得了吗？你瓦岗山归了包之有几个人啊？就你们这些人纯属是攒鸡毛凑胆了。如果到月底再不敢打一字长蛇阵，我们乘势就攻占瓦岗山，把这帮草寇一举全歼。虽然他这么想着，但是他心也没底。他琢磨着程咬金、徐茂公不白给，有道是贼有非智啊，难道说他们还有什么办法不成吗？就拿今儿晚上来说，杨林是合衣而卧，甲胄卸了，身穿软烧的衣裳，在床上躺着，12家太保在外边休息。杨林一会儿告诉你一声，提高警惕，严加防范，不得疏忽。所以手下人都非常精神。哎，正好在这时候，外头信炮响了。信炮一响，杨林一咕噜声就下地了，赶紧吩咐人查看查看怎么回事。那边有人查看，杨林是披挂整齐。12家太保也进屋了，大太保罗芳、二太保薛亮进前施礼，父啊，您赶紧出去看看吧，可能今天晚上情况有变，带马抬棒。有人把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，递过一对秋龙棒，老杨林是飞身上马。正在这时，探视的人回来了，报，报王爷得知啊，中央将台出了事儿了，指挥灯光全都熄灭了，听说有喊杀之声，可能瓦岗贼要攻打长蛇阵。杨林就一愣啊。老杨林一想，中央将台归双枪将丁彦平管辖，我无需多虑，我这老朋友有本事，就是有点差错，他也能转败为胜，关键我得把我这摊儿管好了。报王爷，瓦岗贼攻打西山口，离此多远？已经到了山口了。来呀，出兵！杨林率领12家太保亲兵卫队就来到西山口。等亮队之后，正好跟秦琼是马打对头。老杨林借着灯光一看，这不是秦琼吗？一看秦琼背后率领着瓦岗山生龙活虎的军兵啊，旗帆招展，灯光明亮，不见秦琼还则罢了，一看是秦琼，老杨林是又气又恨，把秋龙棒一分，提马来到秦琼的马前。对面可是秦琼、秦叔宝。秦琼一看是杨林，想起往事来了。秦琼深知杨林好人一个呀，那是大隋朝头一个忠臣，这老头子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是正大光明，为人光明磊落，仗义疏财。但是 咱俩各为其主啊，你保的是昏君隋炀帝，我保的是混世魔王程咬金，咱俩水火不相容啊，事到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秦琼把大枪挂好，在马上一抱拳，王爷，秦琼有盔甲在身，不能下马十一拳里，马上一攻，王爷你可担待。你秦琼啊，少来这套，今天晚间你领兵带队，莫非要打我的长蛇阵不成？王爷您说对了，这么些日子我们没打阵，正在做准备，现在准备成熟了，焉有不打之理呀。王爷呀，你别觉着一字长蛇阵多么了不起，今天晚上我们是非破不可呢。王爷你是好人，对我秦琼也不错，我是知恩必报的人呢。王爷见好就收吧，你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何苦为昏君杨广卖命啊，现在您要走还来得及，我放您一条生路，不然的话大阵一破，玉石俱焚，王爷你可是死路一条啊。呀呀呸，秦琼少要大言动喝，你破不了我的长蛇阵，过去的事休要提起，全怪本王我眼瞎了，我认错人了。好小子，你就拿命来！说着话，拍马舞棒就要下绝情。秦琼咯楞摘下虎头造金枪，刚要伸手，罗松在旁边过来了：“慢，秦将军，不就是对付杨林吗？还用得着您吗？您是大将压后阵，把他交给我了。”秦琼深知这罗松可有两下子，能耐在罗成之上啊。但是秦琼还是叮嘱了几句：“江松啊，你千万要多加谨慎，杨凌非是等闲之辈，我知道。另外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将军到时候你要手下留情才是。”这江松这眉梢就一挑，心说话什么意思，叫我给敌人留情啊？明白了，秦叔宝有秦叔宝的想法，这个人最讲一个义字，我听说老杨林对他不错呀，在任何时候秦琼都不愿意下毒手，今儿个到了紧要的关头他还没忘这个茬儿。好吧，我就成全他。江松一笑：“秦将军你放心，江松明白。”马往前蹄，来到杨林马前，把掌中丈八大枪一拖：“杨林，死到眼前你还不知道呢，赶紧拿命来。”杨林一看，这谁？这是长得面似银盆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上嘴唇多少有点小黑胡，堂堂一表的人才，没有盔甲，是扎金见袖，显得傲骨英风，是精神头十足啊。杨林回忆了一下，我跟瓦岗山的人多次打交道，好像没见过这个人。这么说瓦岗山多了人了。想罢多时，用棒一指：“呆，保命再战。”杨林呐、啊，还用报名吗？我无非是个无名的小卒，报名不报名都是一样，咱打的是仗，知道不知道我是谁有什么用啊？哎， 老杨林，来来来来，我知道你有两下子，你杨林不白给，哎，我佩服你。不过今儿个你可要倒霉。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叭叭叭叭，二马盘旋站在一处，眨眼就20个回合。江松边打边偷眼观瞧，暗自挑大指称赞，罢了。杨林呢，不愧是一员虎将。哎，今儿这一伸手才知道，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，掌中这对球龙棒是神出鬼没，利刃头还挺足，但是也看得出来多少有点拙笨了。你哪里是我的对手啊？嗯。那么杨林呢？有杨林的想法，一伸手他吓了一跳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不愿意报通名姓的人，好枪法呀！这条枪神出鬼没，上下翻飞，招数惊奇。要知有没有，那就得伸伸手，只要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。他心中纳闷，这谁呀？无名的小卒怎么有这么高的本事啊？哎呀，我要多加留神。正在这时，江松说话了，杨林，你可听清楚了，现在某家要扎你3枪，第一枪第二枪扎你的左右腿，第3枪扎你的屁股，你可留神呐！我可要下手了。杨林一听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：小伙子，你也太骄傲了，要扎你就扎吧，你怎么还告诉我呀？再者说，能如意吗？你能扎得着我吗？哎，他这一生气坏了，招数散乱，一个没留神。再看江松上边一晃杨林的面门，杨林用秋龙棒往上一架，哪知上了当了。江松后把一抬，前把往下一压，使了个金鸡乱点头，砰，大枪一拐弯奔到左腿来了，快似闪电，就在大腿根上给他卯了个眼儿。说实在的，这一枪不狠，穿透他的甲，扎到肉上了，也就是半寸深左右，那玩意儿也受不了啊！这身上不许扎呀，扎根刺儿还难受呢，何况三棱的一个眼儿，把老杨林给疼的，哎呀一声，浑身就一震。再看江松，趁热打铁，大枪一翻个。奔他的右腿，这儿还有一枪，哎呀，又来个眼儿，也是半寸深左右。老杨林浑身上下疼得直哆嗦，肚子一碰铁骨梁，马往前一窜，二马一错蹬。再看江松使了个反背插花枪，枪转在前，枪尖在后，也不回头看，手往后使劲儿，屁股，哎呀！这一枪扎的比较狠，扎了有2寸深。那杨林哪受得了？疼的他在马上摘两摘，摇了两摇，好悬没摔在马下。幸好12家太保罗芳、薛亮等人往上一围护住杨林，这才败下阵来。秦琼在后头看得清楚，他明白江松够意思，没下毒情，没下黑手，不家把杨林就给挑了。幸亏秦琼刚才说了那几句话救了杨林的命，人能治一福不治一死。一看杨林败下去了，秦琼把大枪一挥，弟兄们，冲冲啊！手下10000精兵就占领了西山口。秦琼让江松、江焕爷俩率兵在此镇守，带着余部杀奔中央无极图。按下这路咱不说，单说罗成。 罗成没闲着，带领瓦岗山众将手下一万精兵直奔中央无极土。他知道信炮一响，侯军机得了手了，所有的机关埋伏全都死住了，脚下没有翻板转板连环板，也没有脏坑净坑梅花坑，那就是笔直的一条大道，放心大胆的往里冲，所以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，一鼓作气就来到中央地带。余双人所有众人一看主将到了，纷纷跳下指挥台迎接罗成，罗成把大枪一摆让众人退下。正在这时，早有人到中军大帐禀报双枪将丁彦平。丁彦平一听大惊失色呀，等上了马，拖着双枪摘耳朵一听，大阵整个乱了套了，抬头看雕斗无光，没法指挥了。他心说遇上行家了，这是谁占领着中央无极土啊？莫非长蛇阵保不住了不成吗？但又一想，就即使大阵保不住，我手下有三十几万军队也杀你个马仰人翻呢。想到这儿心里踏实了不少，催马摇枪赶奔中央无极土，正好与罗成马打对头。借着灯光抬头一看，双枪将丁彦平就吓了一跳，一看对面来的这个人，这脸是蓝靛脸，朱砂眉，大红胡子，脸长得不大，胡子显得不少，头上亮银盔，体挂亮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胯下白绒马，掌中丈八亮银枪，看着又眼熟又眼生。眼熟的是举止动作枪和马像罗成，哎呦，但是马上的人不是啊，穿着打扮像罗成，这五官貌相不像。罗成哪来的胡子？罗成是小白脸儿，这位怎么电脸朱眉的？这是哪位？老头子这个心里是七上八下。那位说：“你说错了吧？”没有。那罗成怎么长这德行呢？您别忘了，罗成心眼多多呀，在事先呢化妆改扮了，把这脸涂成了电脸，胡子是假的。为什么要化妆改扮呢？你想想罗成的出身，他现在依然是杨广手下的臣子，他父亲依然是大隋朝的堂堂北平王，他这次到瓦岗山来纯属是私人之情，偷着来帮忙来了。这件事不能走漏消息，一旦被朝廷知道，全家人就做了刀下之鬼。